各位弟兄姐妹们和亲爱的贵宾们，大家圣诞快乐！我跟你前后左右两边的人说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感谢神的恩典啊，让我在今天这么难得的机会，可以站在这边和大家一起来庆祝圣诞节。不知道啊，大家从小到大啊，是怎么庆祝圣诞节的呢？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圣诞节可以说是我身为一个小孩子最重要的年度三大节日之一。大家知道是哪三大节日吗？试着回想一下，你是小孩子的时候，第一个会是什么？哦，儿童节。其实第一个是生日，有没有？生日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儿童节。第三个啊，就是我们的圣诞节。那么为什么在这三天当中会是我小时候最重大的三大节日呢？因为在这三个特别的日子当中，身为小孩子的我可以跟父母要求拿到我心仪已久的那个玩具，这是最好的机会了。此时不要求还待何时，有没有？以前小时候路过那个玩具店，就是看到那个之后就一直眼睁睁的就是在那盯着，直到我可以提出要求的时候，就是那一个玩具。对，就是这个三大节日可以提出要求。那么这个圣诞节啊，除了拿礼物之外，到底是在做什么的呢？坦白讲，我其实并不明白。毕竟呢，这是西方人在过的节日嘛，对不对？特别是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你就知道十二月二十五号虽然有放假，但是不是因为圣诞节，那个叫做什么？对，所以我们要一直被提醒，不是圣诞节在放假，因为这是西方节，西方人在过的节。可是呢，身为一个孩子，其实不重要，因为我只要知道说有礼物可以拿就好了。是后来啊，后来我到了美国去留学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在我人生当中比较深刻的、真实的感受到圣诞节的氛围。首先呢，是街坊邻居们，他们会至少不夸张，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各种的装饰打扮。而且在美国，他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去买一棵真的圣诞树啊。我知道澳洲也有比较贵啊，是真的圣诞树哦。就是这样，这个图片上显示的，去买回家，然后就开始装扮，然后呢，每一家每一户都要赶在家里面摆上这么一棵圣诞树，所有的商场当中不停地用圣诞的歌曲疲劳轰炸、洗脑的那种歌，然后不断的这些的打折啦、促销啦，就好比前一阵子刚刚结束，我们有一个什么 Black Friday， 有没有？我们家也趁这个机会啊，捡了不少的便宜。所以这个圣诞节是怎么样？就是亲友之间哇，交换礼物，互送祝福，感觉上就好像咱们华人在过农历春节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把握这个美好的机会，在年底的时候赶快呢跟家人来团聚，然后呢一同的庆祝。圣诞节它同时也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或许是受到这种欢乐气氛的影响啊，不管你是熟人还是在路上头一次见到的陌生人，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只要你对他说一句 Merry Christmas， 总能换来对方一个灿烂的笑容。不相信的话等会去试试看。然后呢，在这个时候，许许多多的慈善的机构也会在这个时候透过不同的形式去帮助一些穷苦有需要的人。然后呢，多数人也会选择在这一个时刻来慷慨解囊，共襄盛举。所以总体来讲，圣诞节就是一个欢乐、团圆、充满感恩的节日。说了这么多，圣诞节听起来，哎，好像还不错，是不是？至少呢，可以放假，还有礼物可以拿。可是大家是不是真的明白，真的知道圣诞节到底在庆祝什么呢？前一阵子我看到一篇的新闻 他是在英国做的一个调查，这个媒体呢针对所有在英国的孩童们做了一个好像这个问卷一样的调查，他就说，哎呀，居然发现有超过一半50%的英国孩童，他们认为圣诞节就是在庆祝圣诞老公公的生日。所以圣诞节就是在庆祝圣诞老公公的生日吗？这是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原因吗？其实不是的哦，圣诞节又叫做耶诞节，是为了要庆祝耶稣基督他的诞生而设立的节日。那么所谓的耶诞老人，他其实也只是一个虚构的童话人物，甚至于他白白胖胖穿着红色白色衣服的形象，有没有觉得跟可口可乐的瓶子很像？红色白色，有没有？就是因为这是当时在3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为了庆祝圣诞节他们做的一个宣传广告，于是就诞生了这么一个圣诞老人的形象。尽管如此，圣诞老人他是虚构的，可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却不是虚构的，他曾经是一个真真实实生活在世上，在2000多年前真实存在的一个人。虽然严格讲他的生日并不是在12月25日，但是呢，这并不会影响到世界这么多人每一天每一年要在这个时刻想要来庆祝，想要来纪念他诞生这样的一个心意。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大概知道说圣诞节是在庆祝有一个叫做耶稣基督的人他的诞生。那么他到底是谁？是谁这么伟大，可以让全世界这么多的人都要在同一天来庆祝他的生日呢？想必是一位大人物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在耶稣他诞生的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圣经当中路加福音第2章1-7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啊，路加福音2章1-7节，他说，在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降旨，叫全国人民都登记户籍。这第一次登记户籍是在居里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候行的，众人各归各城办理登记。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是大卫家族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登记户籍。那时玛利亚已经怀孕。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耶稣降生的时代是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统治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年代，非常的辉煌的时候。然后呢，根据犹太的一个历史学家，他叫做约瑟夫，他的一个研究呢说，居里纽是在公元前6年到公元后4年，一共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他担任了罗马帝国在叙利亚这块地区的一个总督。好，那这张照片呢，就是当时他们考古挖掘出来的一个墓志铭啊，在这个墓志铭当中就记载了居里纽担任他们当时这个叙利亚地区总督的一些的事情的记载。那不确定大家是不是都知道啊？目前我们国际上所通用的一个公元年的这个统计的方式呢，就是以耶稣的诞生年来作为一个划分的。所谓的公元前，也就是英文的缩写叫做 BC， 它其实就是 Before Christ， 也就是基督诞生之前的一个缩写。那么公元后呢，是拉丁文 AD Anno Domini 的一个缩写，意思就是主耶稣的纪年。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这一个人的诞生， 乃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么就在居里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候，在整个罗马这么大的一个帝国的当中，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要叫全国的人民都要登记户籍。什么意思呢？我知道大家如果在澳洲生活比较一段时间的话，你就知道我们在澳洲每五年会发生一件事情，就叫做人口普查 Census。 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呢，他想要了解在整个帝国的当中所有人的人口分布还有他的一个组成情况是如何的。只不过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人口普查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啊，也是有一些的人口普查的人可能会要登门拜访，是不是？那么在当年就更不容易了，并不是这么方便的，它是需要每一个人各归各城，需要回到你自己家族的原居地来办理登记。意思就是你的户口当时登记在什么地方，你现在就还要回到那里去办理登记。这就是为什么这段记载当中说，约瑟跟他的妻子玛利亚需要从他们所居住的什么地方，拿撒勒城，去到哪里呢？去到犹太有一个城叫做伯利恒来登记户籍。如果我们只是从这个文字描述来看啊，可能没什么感觉嘛，对不对？就是从一个叫做拿撒勒的地方，然后呢，咚咚咚咚咚，要去到哪里呢？去到另外一个叫做伯利恒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从现在科技很先进啊，从 Google 地图看一下，我大概测量了一下，这两个地方其实相隔还不是很近的。不是说现在我们从这里，我们在 North Strathfield， 我们走路去 Burwood 吃个好吃的哦，不是这个概念哈。这两个地方差不多相隔了有150公里。150公里什么概念？相当于就是如果我们从悉尼的这个市中心一路走走走，走到哪里？走到 Newcastle。Newcastle 大家我们平时不太会去啊，所以你听起来可能也没有什么概念。蓝山大家去过吧？知道吧？蓝山知道，蓝山我们去看那个三姐妹的石头，那个地方叫做 Katoomba。 从市中心走到 Katoomba 大家猜猜有多远？也才100公里。走到 Katoomba 后才100公里哦，我们刚刚说的是150公里哦。如果按照成年人的一个步行速度，不眠不休的走，中间不停下来哦，完全没有停哦，没有吃饭，没有睡觉，没有都没有，150公里，你得走多久？得走2天2夜，48个小时。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当时罗马政府要求每一个人要各归各城办理登记。这样一件事情坦白讲是非常非常的扰民的。当然我们现在如果说哎呀心血来潮想去一下 Newcastle， 我们有各种交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对不对？我们可以开车，我们可以坐火车，很方便的。可是在当时2000多年前，你要怎么过去呢？只能走路啊。大家平时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那个微信朋友圈，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你的朋友们，他们会发朋友圈，就说：“哎呀，这一阵子我今天去哪里玩，去哪里玩，东跑西跑的，结果一天好累哦，我一整天下来，我的步行数已经超过了1万，超过2万，有没有？有时候大家会看见嘛，对不对？我想，如果是约瑟跟玛丽啊，他们这样子走，我想应该每一天随随便便都可能要破10万了，有没有？”不仅仅如此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不只是走路这件事情而已。你要知道当时的玛利亚，她是已经验出2条线的一个人了。什么意思叫验出2条线？在座如果是单身的可能不太理解哈，不是 COVID 的意思啊，不是 COVID 确诊。所以虽然最近好像澳洲 COVID 又开始有点要流行啊，是什么啊？是她怀孕了，而且她不只是刚刚怀孕，她是快要生产了，已经是进到快要临程，可能就是大概在她的 trimester 已经到第3期，可能是8个月9个月这个状态了哦。千里迢迢要报户口啊， 然后还验出两条线啊，真的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呢，当时的他们，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路不会是我们现在铺的很好的路，是充满着碎石子的碎石子路、砂石路。然后呢，也没有现在的我们很先进的、很好走的 Nike 气垫鞋，没有，是很薄的。然后呢，顶着大太阳，挺着大肚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过程吗？非常非常多的变数，很多很多可能发生的意外，许许多多的难题。在今天的这个聚会当中，虽然我们时间很有限，可是我想要透过耶稣降生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记载，我要跟大家来简短的分享三件事情，来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第一件事情就是，再大的困难都无法阻止耶稣基督降生的神迹发生。耶稣基督的降生，它是一个跨世纪的历史事件。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它的降生被定为叫做公元的元年。其实它要降生的这一件事情，早在公元前700年的时候，有一位名叫以赛亚的先知，他就已经提前告诉大家了。这都记载于以赛亚书的7:14。他说什么？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700年前啊，700年前就已经预言将来耶稣基督要降生。那么在这700年的当中，有多少的机会，多少的困难，多少的问题，有可能会阻拦了这件事情的发生？从悉尼的市中心一路走到 Newcastle， 在这个当中，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 moment，约瑟跟玛利亚他们都可以选择回头。哎呀，这个罗马政府太扰民了，对不对？我何必呢？我何必要走到那里呢？是不是？但是我们也知道，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拦阻上帝要成就的事情发生。就好比今天大家能够来到这边，能够来这里参加聚会，我想要告诉大家，或许你现在也在经历一些生命当中的困境难题，也可能你在面临一些选择，或许其实你的人生也很不容易，也有可能你的身体已经出了一些的状况，又或许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些的难处，可能生命当中你也遭逢了一些的意外，也可能就像约瑟跟玛利亚他们一样，很不情愿的受到了罗马政府的逼迫，或许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受到了一些的压迫，是我们并不喜欢并不想要去面对的。可是再大的困难，再大的逼迫，再大的难题，都没有办法阻止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的这一个神迹要发生在我们的当中。就像是今天的这个聚会， 就算停车位很难找，就算天气很炎热，这一切都不能拦阻我们大家来到这个聚会，因为上帝有办法来扭转我们的家庭，来扭转我们的生命。今天当我们来到这里庆祝圣诞节，这不是一场聚会而已，所以我要为每一个人来祷告，今天就要有神迹发生在你的身上，发生在你的家庭，因为这是圣诞节，是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在新的一年当中，2025年，上帝要大大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再大的困难都无法阻止上帝要成就的神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耶、yeah. ！我们下一张 PPT， 谢谢。再来第二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再多的拒绝都无法阻止耶稣基督爱你的这一个事实。在路加福音2:7的经文，我们前面有读过，他说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哎，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诞生在马槽的里面呢？他为什么不是出生在一个很漂亮很整洁的地方呢？我想在座我们也有不少的父母，对不对？有谁愿意自己的孩子出生在马槽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应该没有嘛，对不对？相反的，我们还会想方设法的，我们要提前安排好医院，甚至我们还要提前买好什么私人保险，是不是最好能够出生在私立医院的独立的病房哦？不要跟别人分享的哦，是独立的病房，是这样的吧？是不是？是吗？我们都会想方设法为孩子预备最好的，那么为什么耶稣却要选择出生在马槽里呢？旁边都是各种牲畜屎尿的一个地方呢？经文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帮我们下一张 PPT， 谢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当时罗马政府有一个命令是什么？叫所有地区的所有的人民都要各归各城，回到自己家族的原居地来登记户籍。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到了伯利恒之后，每一间客店、每一间的旅馆、每一间的 Airbnb 怎么样，全部都已经订满了。你可能会想说，怎么那么傻，没有提前预备呢？有谁出门是临时到了那个地方再找住宿的呢？是不是嘛？我们都会怎么样，提前预定啊。可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有没有网站？没有。有没有信用卡支付？没有。有没有银行转账？没有。有没有电话？没有。难不成飞鸽传书吗？根本没有办法提前订房啊，是不是？所以怎么办？抢，先到先得啊。可是我们刚刚也讲了，挺着大肚子的玛利亚都验了2条线了，如果我是约瑟在后面说，老婆快点快点，没有旅馆住了，快点回家，可能要跪算盘，是不是只能到了之后才能够挨家挨户的去敲门？所以如果走得比较慢比较晚的，就是没有地方住了呀。那么一样，大家可以再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挺着个大肚子，好不容易 我估计搞不好走了7天7夜，到了伯利恒，哎呀，好不容易赶上了，是不是？挨家挨户的，叩叩叩，请问有房间吗？没有 ，bang， 换一家吧，叩叩叩，请问有房间吗？没有 ，bang， 关上了，再换一家吧。叩叩叩，请问不要问啦，没有房间啦。就这样，一间一间的敲，一间一间的问，一次又一次的被甩门，被拒绝。我相信不下几十次啊。于是就在那一个夜晚，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只能是诞生在屎尿味的马槽里。这样一个就连当时的人都不会愿意选择的地方来降生。而这样的一个事情恰恰告诉我们说，耶稣为我们降生，他能够体会我们曾经所有的被拒绝、被挂电话、被人唾弃，或者是被辱骂的那一种心痛。因为耶稣基督他亲自体验、感受过，他是为我们而来的。就在今天的早晨，不管过去的这一年的当中，你曾经面临过、遇到过什么样恶毒的话语，被拒绝，或者是冷暴力，我要告诉你，耶稣为你而来。没有任何一个拒绝的感受，没有任何一次的拒绝是耶稣不能体会的，也没有任何一次的心痛耶稣不能医治，没有任何一个上帝所创造的、所爱的儿子和女儿们是值得被这样对待的。因为耶稣来，他就是要告诉你，他爱你。今天的这场聚会，耶稣降生，就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说，孩子，欢迎回家，欢迎回到天父的家，你值得被最好的对待。我们不需要从这个社会，或者是从任何从他人而来的期待，我们不需要去满足这一切，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爱我们，这样就够了。所以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就是，再多的拒绝都无法阻止一个事实，那就是耶稣非常非常的爱你。相信的拍手吧，荣耀归给主。最后，耶稣的降生可以告诉我们的第三件事情，那就是再深的黑暗都无法阻止耶稣降生的这一个大喜的信息。在路加福音的2章8到11节的经文说，在耶稣降生的那一个夜晚，在伯利恒的野外有一群的牧羊人， 然后呢，在夜间他们值班来看守着羊群。有主的一个使者，就是天使，突然之间站在他们的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很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看啊，因为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就是伯利恒，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在那一天的夜晚，天使向一群人报了这个大喜的信息，不是向皇宫贵族，也不是一些有权有势的，而是居然跑到了野外，在一片漆黑的旷野当中，像一群孤单、社会地位卑微的牧羊人，来报告这一个关乎全世界所有人万民的一个大好的消息。是什么消息呢？那就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全世界的人说，喜乐将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哎，如今的圣诞节已经流于商业化了，好像已经丧失了原本他要纪念耶稣基督降生这样的一个目的，逐渐成为了一个大家怎么样呢？开 party、吃美食、逛街买东西的日子，是这样吗？大家觉得呢？是吗？圣诞节嘛，不是就做这些事情，很开心啊。其实，大家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子吗？这样子有在庆祝耶稣诞生吗？其实200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啊，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所报告的消息，他就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说，耶稣他来了。那么这一个消息呢，就是要为世人带来的一个喜乐的信息。既然如此，开 party、吃美食、逛街买东西，请问大家做这些事情喜乐不喜乐？好像很小声的，大家不是很确定喜不喜乐啊？喜乐嘛，是个好事情嘛，对不对？就好比昨天晚上我们在这边，我们就举行了一个圣诞的 party 啊，不分老少，我们一起在这边吃吃喝喝，我们在这边玩游戏，大家都很开心啊。因为喜乐本身就是耶稣降生要带给我们的，只不过呢，当你在购物的时候很喜乐啊，缴账单的时候呢，好像不是太喜乐，对不对？有谁看到账单的时候，哇，好喜乐啊，这个账单。吃美食喜乐嘛，对不对？很开心啊，好吃的啊，什么，你知道大家现在都会去追求这些什么几颗星的，有没有？对不对？那你吃回去之后，你吃多了，有没有吃撑了，结果开始胃酸逆流的时候，喜乐吗？好像不太喜乐。像我之前，因为之前很久没有回台湾了，你知道回去之后就猛吃狂吃，真的就是不骗不开玩笑，第三天嘛，直接就开始肠胃炎了，不喜乐，一点都不喜乐啊。对，所以你知道说我们可以喜乐，开 party、 吃美食、逛街买东西，哇，都很好，都喜乐。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些的喜乐怎么样啊，它都是短暂的，当下很开心，可是之后好像不那么喜乐。那么喜乐的真正的源头，这个大喜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呢？请大家注意看哦，我标出黄色的字哦，大喜的信息怎么样呢？就是主基督，这才是真正的喜乐。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才可以给我们 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一个真正的喜乐。这个大喜的好消息，它并不是给少数人的，是不分贫穷贵贱，也不分阶级种族，是给全世界所有每一个人的。并且这样的一种喜乐，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任何的影响而改变，也不会因着时间的消逝而有任何的减弱，相反的，反而会因为我们恢复了我们神儿子还有女儿的身份，因着我们与父神的关系越来越加的亲密，而开始怎么样？它是一个从内而外的一种满溢出来的喜乐，不但是在今生的世上，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就可以得到的，而是在将来的永生、永恒的生命当中，我们还要一直不断、永远的享受在其中。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要告诉我们的第三件的事情，那就是再深的黑暗都无法阻止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一个大喜的信息。这就是我们从圣诞节耶稣的降生当中可以领受的三个消息。所以我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分享了圣诞节的意义，除了要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之外，在这个三件事情当中，我们知道，第一，再大的困难都无法阻止耶稣基督为你降生的这一个神迹的发生。不管你的生命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低谷，经济的困难，身体的疾病，心灵上面的忧伤、恐惧、焦虑，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就会有圣诞的奇迹要临到你的生命当中。第二个，不管是来自你的家人、同事、同学，可能你正在经历一些的拒绝，甚至于被霸凌，或者是你在人际的关系当中有很多的心痛，我也要告诉你，再多的拒绝都无法阻止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耶稣非常非常的爱你，并且他爱你，所以我们需要回到耶稣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家的当中，而这就是他降生的目的。再来第三个，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真正喜乐的源头，真正的源头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因为再深的黑暗都无法阻止他要在2025年赐给你更大的喜乐。所以我衷心的盼望在座我们每一位朋友们今天来到这边，不只是参加一个特别的圣诞节的聚会，我要为每一个人来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来了这里之后，我们都可以把耶稣带回去，让耶稣降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这样的一个平安还有喜乐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时候好不好，我也邀请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的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一起的来唱这一首的诗歌，也透过这一首的诗歌，我要来为每一个人来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可以把这样一个平安还有喜乐带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为我们降生的耶稣基督可以带我们回家，带我们回到他爱的里面。